在行星防御理事会面壁计划听证会上，西恩斯对思想钢印的介绍在会场引发了少有的激动情绪。美国代表简洁的评价代表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想法。西恩斯博士和珊珊惠子博士以自己过人的才华为人类开启了一扇通向黑暗的大门。法国代表激动地离开了自己的座位。人类失去自由思想的权利和能力，与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哪个更悲惨？当然是后者更悲惨。西恩斯起身反驳，因为在前面那种情况下，人类至少还有重获思想自由的机会。
我怀疑，如果那东西真被使用的话，看看你们这些面壁者吧。
俄罗斯代表对着天花板扬起双手，
泰勒要剥夺人的生命，你要剥夺人的思想，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这话引起了一阵共鸣。英国代表说，
我们今天只是提出议案，但我相信各国政府会一致同意封杀这个东西。不管怎样，没有比思想控制更邪恶的东西。
西恩斯说，
怎么一提到思想控制大家都这样敏感呢？其实就是在现代社会，思想控制不是一直在发生吗？从商业广告到好莱坞文化都在控制着思想，你们用一句中国话来说，不过是50步笑100步而已。
美国代表说，
西恩斯博士，您走的不只是100步，你已经走到了黑暗的门槛，威胁到现代社会的基础。
会场上又嘈杂起来。西恩斯知道此时他必须控制住局势，他提高了声音说，
学学那个小男孩吧。
会场的喧哗果然让他的最后一句话暂时平息了。
什么小男孩？
轮值主席问。
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的，一个在林场中被倒下的树木压住腿的小男孩，当时只有他一个人，腿流血不止，这样下去他会失血而死。但他做出了一个能令各位代表汗颜的决定，拿起锯子锯断了被压住的那条腿，爬上车，找到医院，拯救了自己的生命。
西恩斯满意地看到，会场上至少没有人试图打断他的话。他继续说道，
人类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生存还是死亡。整个种族和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或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不舍弃一些东西呢？
啪啪两声轻响，是主席在敲木锤。尽管这时会场上并没有喧哗，这时人们才注意到，这个德国人是会场上少有的保持平静的人。主席用平缓的语气说，
首先，我希望各位正视目前的形势。太空防御体系的建设投入越来越大， 世界经济在转型的同时急剧衰退，人类社会生活水平后退一个世纪的预言，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变成现实。与此同时，与太空防御相关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遭遇到质子障碍，技术进步日益减速，这一切都将在国际社会引发新一轮失败主义浪潮，而这一次可能导致太阳系防御计划的全面崩溃。主席的话使会场彻底冷却下来，他让沉默延续了近半分钟，才继续说：同各位一样，在得知思想钢印的存在时，我像看到毒蛇般恐惧和厌恶。但我们现在最理智的做法是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即使魔鬼真的出现了，冷静和理智也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仅仅是提出一个供表决的议案。西恩斯看到了一线希望。主席先生，各位代表，既然我最初提出的议案不能付诸会议表决，我们是不是可以各自后退一步？不管后退多少，思想控制是绝不能被接受的。法国代表说，但语气不像刚才那般强硬了。如果不是思想控制，或介于控制和自由之间呢？思想钢印就是思想控制。日本代表说，不然，所谓控制必然存在控制者和被控制者，假如有人自愿在自己的意识中打上思想钢印，请问这能被称为控制吗？会场再次陷入沉默。西恩斯感到自己已经接近成功了，他接着说：我提议把思想钢印作为一种类似公共设施的东西对社会开放，它的命题只限一个，就是对战争胜利的信念。愿意借助思想钢印获得这种信念的人，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都可以使用这个设施。当然，这一切都是应该在严格监督下进行的。会议对此展开了讨论。在西恩斯提议的基础上，对思想钢印的使用又提出了许多限制，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使用范围仅限于太空军。军队中的思想统一毕竟是让人比较容易接受的。听证会连续进行了近八个小时，是最长的一次。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份供下次会议表决的议案，由各常任理事国代表向自己的政府做出汇报。我们是不是需要给这个设施起个名字？美国代表说，叫信念救济中心怎样？英国代表说，这带着英国式幽默的古怪名称引起了一阵笑声。把救济去掉，就叫信念中心吧。
西恩斯认真地说。信念中心的大门前立着一座缩小比例精确复制的自由女神像，谁也说不清其用意，也许是想用自由冲淡控制的色彩。 但最引人注意的是女神像基座上那首被篡改了的诗：
把你们绝望的人，你们迷茫的人，把你们渴望看到胜利之光的畏惧徘徊的人都给我，把那些精神失落、灵魂在流浪的人都送来，在这金色的信念旁，我要为他们把灯举起。
自由女神像基座上的埃玛·拉扎勒斯的诗原文为：把你们疲惫的人，你们贫穷的人，你们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挤在一堆的人都给我，把那些无家可归、饱经风浪的人都送来，在这金色的大门旁，我要为他们把灯举起。诗中所说的金色信念，被醒目的用多种文字刻在女神像旁边的一块叫信念碑的黑色花岗岩方碑上。
在抗击三体世界入侵的战争中，人类必胜，入侵太阳系的敌人将被消灭，地球文明将在宇宙中万代延续。
信念中心已经开放了三天，西恩斯和珊珊惠子一直守候在庄严的门厅里。这幢建在联合国广场附近的不大的建筑成了一个新的旅游景点，不断有人在门前的自由女神像和信念碑前拍照，但一直没有人走进来。人们似乎都谨慎地与这里保持着距离。
你觉得这儿像不像一个惨淡经营的夫妻店？
珊珊惠子说：
亲爱的，这里总有一天会成为圣地的。
西恩斯庄严地说。第三天下午，终于有一个人走进信念中心。这是一个面露忧郁的秃顶的中年男人，走路有些摇晃，靠近时能闻到酒味儿。
我来获取一个信念。
他口齿不清地说。
信念中心只有各国太空军成员才能使用，请出示您的证件。
珊珊惠子鞠躬说。这时在西恩斯的眼中，他像一个礼貌周到的东京大饭店服务生。男人摸索着拿出了证件。
我是太空军成员，不过是文职人员，可以吗？
细看过证件后，西恩斯点点头。
威尔逊先生，您打算现在进行吗？
那当然。
男人点点头，从胸前的衣袋中掏出一张整齐折好的纸。
那个，你们叫信念命题吧，写在这里，我想获得这个信念。
珊珊惠子本想解释，按照行星防御理事会的决议，思想钢印被允许操作的命题只有一个，就是门前石碑上所写的内容，必须一字不差，其他任何命题都是严格禁止的。但西恩斯轻轻制止了他，他想先看看这人提交的命题是什么。打开那张纸，见上面写着：凯瑟琳是爱我的，她根本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外遇。珊珊惠子极力忍住笑，西恩斯则气恼地把那张纸团成一团，扔在那个醉汉悲伤的脸上：滚出去！ 在威尔逊被赶走后，又有一个人越过了信念碑。那是一般游人与信念中心保持距离的界限。那人在碑后徘徊着。西恩斯很快注意到了他，招呼惠子说：“看那人，他应该是个军人。
他看上去身心疲惫的样子。
可他是个军人，你相信我吧。”西恩斯说着，正想出门去与那人交流，却见他迈步走上门前的台阶儿。这人年龄看来比威尔逊大些，有一副英俊的东方面孔，但正如惠子所言，看上去有些忧郁。不过这种忧郁与刚才那个失忆者不同，显得淡些，但更深沉，似乎已经伴随他多年。我叫吴越，我来获取信仰。来人说，西恩斯注意到他说的是信仰，而不是信念。杉山惠子鞠躬，并重复那句话：
信念中心只有各国太空军成员才能使用，请出示您的证件。
吴越站着没有动，只是说：16年前我曾经在太空军中服役过一个月，但之后就退役了。服役过一个月？那如果不介意的话，您退役的原因呢？西恩斯问。我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上级和我本人都认为我不再适合在太空军中工作。
失败主义是一种很普遍的思想，您显然只是一个诚实的失败主义者，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您的那些继续服役的同事可能有着更重的失败主义情绪，他们只是把这种情绪隐藏起来。
也许是吧，但我这些年来很失落。
因为离开军队吗？
吴越摇摇头。不，我出生于一个学者家庭，所受的教育一直使我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虽然后来成为军人，但总认为只有为全人类而战才是军人的最高荣誉。这种机会真的到来了，却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西恩斯要说话，却被惠子抢先了。
冒昧地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51。
如果得到胜利的信念后真能重回太空军，以您这个年龄在军队中重新开始，是不是晚了些？
西恩斯看出惠子显然不忍心直接拒绝他，这个深沉忧郁的男人在女人眼中无疑是很有魅力的，但西恩斯倒不担心什么。这人显然已经万念俱灰，对任何事都没有兴趣了。吴越又摇摇头。您误会了，我并不是来获取胜利信念的，只是来寻求灵魂的安宁。西恩斯想说话，又被惠子制止。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